在公司楼下，然后看到 Ryan， 就是他，我在后面看到他。
你不要再诋毁我，
我就好想过去扶他过马路。
你们累了吗？
这是给中年人的心灵鸡汤。
你确定不是麻辣烫？
我是威爷，
我是向向梅，
我是 Ryan，
欢迎跟我们一起中场休息，
聊聊天再出发，也可以开瓶酒了。
欢迎收听中场休息不鸡汤，我是威爷，
我是莱恩，
我是向向梅。
向向梅，你大概一周就会来我们公司录一次音吗？
对，差不多。
因为我每天看 Ryan 就觉得他是这个死样子。
什么意思？
但问你比较准，你有没有觉得最近 Ryan 有什么变化吗？
Ryan 感觉比较不累了欸。是你开始良心发现分摊工作了吗？
我一直都帮他分摊很多工作啊。
Ryan， 你为什么最近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种要死不活
的？
我觉得好 say 哦。没有啦，对啦，我最近是做了，我去做了眼袋，其实你们也都知道了吧。
干嘛破梗？
最近去做了眼袋，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有精神一点。
而且复原的好快哦。
我复原的蛮快，我的体质可能复原蛮快，大概外表其实两个礼拜，两三礼拜其实就看不太出来。
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讨论做眼袋手术，对不对？其实做眼袋手术是不是没有想象中可怕？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可怕。这是我第一次去做动刀的医美，但是真的没有想象中可怕。
那我有个问题哦，你就是平常就强调自己不重外表，就是天生丽质的那一种，为什么在年纪快要50岁的时候去动眼袋呢？
我真的
我知道我给你很多的压力。
没有哦。
但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因为我自己有到了过45之后，我们那个眼袋就，我回顾我的照片，那个眼袋就越来越明显。那你就会觉得明明有时候你都睡很饱，然后人家看朋友或那个客户看到你说，哎，你昨天是没睡好，是很累吗？
你怎么那么累啊？
对，
那昨天又去喝酒，然后
对 ，always 被人家讲说你好很累。那其实就是会有一点觉得啊，有点烦。然后再加上就是眼袋拍起来的照片啊，现在用那个滤镜
修图也
已经不
好修，
因为我不太会修图，所以我通常只是套滤镜。有时候套滤镜一定没有把眼没有办法把眼袋出去，
这么严重。
那我就觉得，哎，我们现在也才要奔5而已嘛。那其实还以现在
5了吧，
奔而已，我在奔，快到快到。那以我们的年纪其实都还算保持的尚可，那但是多了眼袋其实真的多5岁哦。那我想说在这最后青春尾巴中的尾巴中的尾巴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之外，也可以再抓个5岁的年轻回来这样子。那
你是因为也是怕老吗？因为给我的感觉其实你不太像是会是怕老这件事情。
可是我跟你讲哦，以前比如说2、3年前3、5年前真的会不觉得自己这么老，那现在真的
是因为看了照片有对照组，
对，
是吗？
年届50之后你看了眼袋，那你就觉得是说你还想多年轻几岁，就是你还没有步入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真的不会怕老，但是当你真的已经慢慢步入这个这样
老年
乐龄乐龄的年纪。
话说我真的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三个其实年纪差不多嘛，然后我们都自诩就是保养还不错，就是只是中年。
对，
但我很想问你们，你们觉得几岁才是老年？
我觉得我的那个度量衡里面大概是60。
以前我会觉得60，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看到超过60的长辈还把自己维持很好，所以我大概75才叫老。
啊，75也太老了吧！
啊，有一些70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把自己打扮的好，就是自己的
是没错，
生活状态是很好的，让自己也很有型的，所以让我对老这个部分，我觉得已经就不是数字可以决定的。有些人50就老了，
对。但是我觉得老这个词对我来说，刚刚说60岁这件事，不见得我觉得60老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涵哦。我只是觉得说，因为你要去考量说你的生理，不是只有皮囊，就是不是只有脸而已。有时候生理机能其实真的是慢慢的会比较
会啊，
没有那么年轻。
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年轻的时候都觉得50岁就是老年，
啊、对，
等到自己慢慢接近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啦，其实五十还好，
对，
会慢慢的往后延，大概我现在觉得是六十岁这样子，
对不对？
对，但 我想要知道你们觉得你最有感的老化是什么，除了你的白发之外，
嗯，我
还有眼袋之外。
老实讲我觉得脸上的这什么，我觉得脸部会比以前，如果从外观，除了从外观来看会比较松弛、嗯、真的没有，你去对照以前的照片哦、嗯、那个就是比较往上，那比较紧，那胶原蛋白比较多、嗯、那现在就是其实你体重并没有掉太多，
对，
但是你的脸是比较消瘦一点点，然后会比较垮一点，所以垮不是说你很难看，是就是那个态势是往下走的。那第二个是体力的部分，
嗯，
像以前比如说几年前我们还可以 weekend
熬夜喝酒，
对，喝酒，然后喝完酒，喝完酒还继续去潜规矩就是夜唱，唱到出来见太阳，
嗯，
然后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过这种生活，
应该在 KTV 里面睡了吧，
对，就没有，完全我没办法，我完全不会接这种局的啦，
嗯，
就你会知道说你的隔天会生不如死这样子，
嗯，
对，
所以你就是这两个，那你呢？
我其实外表
还是没有感觉，
我其实没什么感觉。外表的部分，我倒是觉得现在很多保养还有那个医美科技这么进步、嗯，
对，
要维持并不太难，
对，
打个凤凰就好啦，
对，
然后身材的部分就是你稍微节制一点，然后吃有运动就还好。我最难的是心态，
真的，
对，就比如说
你完全都没有老化的真。特征吗？
看起来有吗？
我因为老实说我觉得你算是真的维持得很好、
嗯、
也没有白发、
嗯、
然后纹路就是一般该有，就是很年轻也会有那种纹路，
我跟你讲
是那种
其实心态的变化很重要，比如说光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好了、
嗯嗯、
以前你遇到一个人很有感觉你就冲啊直接跟他谈恋爱了、
嗯、
对，
但现在就是哦，就是聊个几次，哦，原来是这样，好无聊，好烦哦、
嗯。
这以前都经历过，你不想再经历一次。我反而是觉得心态这种事情是，老化对我来讲，我比较有体验到的啦。
我不管，我一定要问出来。像你这么爱美的，
嗯、
如果有一天就是出现老化的就特征，你最不能接受是什么？
不举吧，
这看不到啦。我说外表这件事情，
哎、欸，可是。对男生这件事的确也蛮重要的耶，
但是很多人不举，不是只有老年才不举啊，很早就不举了、啊、
对，所以他才说 他的意思是他很正常
要再炫耀就对了，是
不是？没有没有，你说外表
对啊，
我现在心态倒蛮健康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魅力并不是因为你外表而已，
嗯，
这是经过历练的男人才讲
出话。你最好这一年不要再给我做医美。
那话说回来，我们常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一些娱乐新闻，
对，
就是拍到了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明星，
嗯嗯嗯、对，
然后上面就写说某某某劣化，某某某就是什么崩坏、嗯、
啊，对，
最糟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断癌式的老化。
啊、
我为什么要用断癌式？
以前就是在。网络还刚开始还没有民风很开化，你那下面的网友就跟着骂讲说对啊怎么变这样，
对，
现在网友都非常理智聪明，就骂记者，
对，
你不会老吗、
啊、
不，60岁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对，
你记者你把你的照片 PO 出来看看，
对，
但我现在是觉得很开心，因为大家终于知道说其实人真的就会老，
我觉得明智已开，
对，你60岁有60岁最好的状态、
嗯、
我们就追求那个年纪最好的状态就好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嗯
像我觉得白发这件事对我来讲我比较暂时还没办法接受，因为就像你讲
话说到白发，
对，
昨天去滑那个 short 有看到之前娱乐百分百的
老片段
哎、欸、有看到你是金发、欸、你是金发妹、欸、
我跟你说
谁没有年轻过，
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就是追求一定要就是一直在染发，
对，
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开始白发长很快的时候
染黑，
你就开始觉得我不想染发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最困扰是因为我从年轻就是白发还蛮多的、
嗯、
但不会像现在就是非常的快跟密集、
嗯、
然后你现在已经不会是想要挑颜色了，好不好，我只想要把白发盖住、
嗯、
但是染到最后其实已经变成很焦虑了，因为它的速度真的速度已经实在太快、嗯、我每次去 去那个发做头发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发型师讲说，有没有什么发型可以让我的白发长出来是看起来比较自然的？嗯，因为其实一直染到最后，头发其实掉得很快。
可是你是不是可以买那种坊间那种，就是盖白发通常自己处理就好了？
一样，就是它会很伤发质。哦，就是你只要用到染这件事情，你最终的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发质会变差，然后你很容易掉发。
哦，所以不管是不是植物性的 whatever 都是会这样子。
对，一样。
哦，之前染发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枕头去染的东西。
对，嗯，
但我发现在日本的不染的就好了，它是局部染。哦，而且它是就是挤出来之后你就
再刷上去
发根处。
对，可以用好几次，就好多次可以重复使用。你不要像年轻人一样枕头染，就是局部染，对吧？第二个还有那个长黑发的中药，嗯
啊，
什么什么染什么丹之类的。
对对对，
你们先聊，我来查查看。
所以你没有白发困扰？
他不多，欸，
不多了。
你怎么这么 lucky？ 所以我现在一个目标就是说，因为现在面临到就是头发越来越少，秃头这件事跟白发这件事一定要择一，嗯，所以我现在一直开始在就说服自己要慢慢能不能开始接受自己有白发的样子。嗯嗯嗯，所以这现在这是我最难突破的一个点。嗯嗯，然后再来就是老化这件事，我发现以前不是有一阵子很手机会出老人机吗？嗯，然后我就想说老人机是什么，它就是那个整个数字都很大。
对，
然后我想说哪有这么夸张，就是你怎么可能会那个荧幕要自放那么大，那个简直三公尺的人都可以看清楚你手机里面是什么了。后来我那天在看电子书的时候，我后来默默的把荧幕的字放大了，
而且灯要那个亮度要把它加强，
就是要适中，不然也很刺眼，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突然有一天你也发现你要开始把那个字体放大了。
我找到了，你可以吃这一味中药，我有在吃。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样子是不是？
我有吃这个中药，然后如果出来用补染的，
所以你觉得是，
欸，你们想知道什么中药吗？
没有业配 哦，
不能讲不能讲，中药不能讲。对啊，这是专门就是让你白头发就是气血比较好，让白发比较完生的。
那你如果你选一个老的，你最不能接受是什么？
我最不能接受，你说外观吗？
对，不要再说不举这件事了
啊。没有，
也看不出来。
我也没这个问题。我觉得
眼袋处理了，
行动吧，比如说关节，啊，
驼背会不会觉得驼背？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都有在健身嘛，但是我之前不知道哪一集不是提过我的筋骨比较不好，常常这边酸那边痛，这边扭到这边拉到这样子。那但所以说筋骨底子比较不好，那我现在还是持续在运动，什么时候我连深蹲都还是持续在做，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维持肌力比较好，人会比较年轻，也可以增肌减脂比较帮助。然后但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蹲下去绑鞋带，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就是很easy，就是站起来就站起来。像我的手要稍微撑一下。
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因为在公司楼下，然后看到 Ryan， 就是他，我在后面看到他，
你不要再诋毁我，
我就好想过去扶他过马路。
没有那么夸张吧？
心跳有没有迟缓吗？
没有啦，
他就一脸就是很虚弱的感觉。
没有，因为比如说刚才讲，比如说戴老花眼镜什么，我觉得都还好。
哎，问题是你敢在公共场合把老花眼镜戴起来吗？
我以前我有一阵子就有戴啊，
因为我，哦，是吗？
因为我现在是戴多焦点镜片，所以就不会有那种手要拿很远，或是把老花眼镜摘下那个困扰。那前阵子有，那我还没有近视雷射之前，我是有老花的，那直接是戴老花眼镜。我就在公共场合就有戴，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笑。之前有一阵子就是我们几个就是朋友嘛，都女生，然后去外面吃饭，然后菜单一来，然后因为你知道人家现在菜单真的很难
又小
看得清楚是什么，
而且那个西餐厅有暗，
对，然后每一个人又不愿意就是
把眼镜拿出来，
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推给点，把你点，你点，你点，你点，你点，我就吃，是很惊恐哎，欸，你懂意思吗？
我知道，在公共场合，就是女生的老花眼镜会对女生是一个
对啊，你好，你想想一个打扮很时尚的，
对，
然后拿出
障碍是一个
老花眼镜，然后在看菜单这样子。
我懂，我懂。
想来就觉得好心酸。
所以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这边也是没有业配，现在老花老花雷射哦，好，自己可以自己去咨询。
对啦，如果你有这种需求，其实我真的觉得现代科技很多是可以辅助的。
嗯嗯嗯，
对，
嗯嗯。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要怎么样优雅的老去呢。
对，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在面临这样的状态了，
就是接受之后我们要开始想想我们可以怎样保持优雅这件事情。
因为我打从心里就不想要跟我的前辈们一样，嗯，因为他们算是就是
你的前辈是
我们的长辈啊，
哦哦哦哦，
就我不想要活成那个样子，
嗯，
因为他们那个样子就是很既定老的印象，
嗯，
但现在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五十加出现，
嗯嗯，
那他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他没有天花板的，
对，
就是不是以前那种你印象中的那种五十加以上的人，
嗯，
而是，
嗯，
哇，五十加也可以过成这样子，欸，
嗯，
对，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那个优雅老去不代表是让你自己看起来还像二三十岁，这不是这个意思哦，
嗯，
就是优雅老去不是要你装年轻或者变年轻，而是在你那个年纪那个状态是维持到那最好的姿态，
嗯，
就比如说你有白发，但是你的白发就是帅，
嗯，对，就是要有型啊，
对，然后你的皱纹，你有皱纹，但看起来就是有魅力。
嗯，
要怎么样变成这样，这才叫优雅？
不要再说我了，
我没有说你啊。
Ryan 今天好有自信哦。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活成很优雅的一个，五十加以上的人，不要叫老人，不老，五十加以上的人，
嗯，
人类，对啊。好，那我们。有整理了一下我们的那个我们做的试调，我们问了身旁五十加以上的朋友，
因为太害怕没办法优雅的老去，所以赶快做功课，
然后也问一下前辈，然后我们整理出几个，就是让你可以优雅老去，然后不会变成欧巴桑欧吉桑的那种几个方法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你的服装仪容打扮，
嗯，
就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欧吉桑欧巴桑他们就是已经放弃自己对线条的追求，对颜色的追求，对不 对,
对，
然后只要是婆婆妈妈就是选最鲜艳的颜色，
对，
就是要不然就是婆婆妈的颜色就是猪肝色啊，就会分成两
极，猪肝红，
对，
而且就是尤其是欧巴桑他很喜欢穿松紧的，你都没事吗，
松松的
空就是朗朗的那一种，
嗯，
虽然你有一定的年纪，
嗯，
但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就是穿就适合的，
嗯，
但也不要穿那种太装可爱的，我其实很害怕那种年纪很大的，嗯，
我觉得我反而不会介意，欸，我觉得你要有自己的态度，
的
你如果觉得你五十加以上你还是要一个赤子之心的话，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态度最重要，
嗯，
就怕你什么态度都没有，
嗯，
你只是把衣服放在身上遮盖自己的酮体，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帅了，啊，
所以其实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没有适合自己跟你喜欢的，
对，你自己舒服。我讲我自己为例好了，
嗯，
我自己穿衣服我就知道慢慢随着年纪的变年纪的增长，
嗯，
我有一些年轻的时候穿的形态的衣服，就算我现在的身形还是可以穿，我慢慢的就不太敢穿，
对，
不是说它是不好的哦，是说
我很好奇 那些衣服是什么类型。
举例，
告诉
我举例说，年轻的时候夏天的 T 恤，男生不是有那种 V 领，
不是
不是 V 领的，
嗯，
对，那有时候 V 领会 V 的比较
深
V，
他就跟性感女生一样会 V 到肚脐。
你有深 V 的 T 恤？
你问那个明威，我年轻的时候是比较蛮会穿那种累的衣服，
就是再挖下去就到肚脐了那种。
也没那么夸张，但是我现在就觉得以我的年纪我要朝智慧，就是跟性感，可能就是你还是穿起来是很好看的，
嗯，
但是我可能那个假设还是要穿 V， 我的 V 就会到脖子这边，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修饰你的脖子就好了。
我觉得穿着这件事先找到你想要的调性，
对，
像有一些人走的就是很艺术家的风格，
对，
他就是有那种那个山宅医生的那种，
对对对，
折痕的，或是比较宗教风的，就是宽松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是一个调调。
对，
那另外一种是西装派的，它就是优雅老绅士的感觉。
嗯嗯，
然后再加上就是你讲的，就是比较运动型的大叔。
嗯嗯，
所以你，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分成就比较优雅发式的那种，
嗯，
五十加以上的熟女。
嗯嗯，
或是比较可爱型的，
嗯，
或是走那种 色彩比较缤纷的那一种、嗯、所以你要先看看自己是哪一种调性，喜欢那种调性，然后在那个调性里面去发挥啊，这样才会有你自己的态度。从衣着真的看到一个人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他的个性、嗯、我觉得这个你如果靠衣着把你个性显现出来的话，其实你就是一个很优雅很有自我想法的一个50加以上的人、啊、嗯，
对，嗯，
而且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啊，不要就放弃觉得哎呦变胖是正常的，
对，
我觉得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身形这件事情，
对，
不要让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不要自暴自弃，
对，因为你有好的身形，然后搭配你适宜的穿着是你自己的风格、嗯、其实你就很有自己的 style 这样子、嗯、我觉得还蛮好的、
啊、我觉得胖也没有关系啊，胖你只要活得开心，然后打扮得很开心，不要因为身材而自卑，我就觉得还是一样很优雅、嗯、对、啊、也很多胖胖的欧吉桑欧巴桑，他们还是把自己打扮得 很好看，
尤其是你们应该有去，大家都有去日本的经验、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电车上面的日本的阿伯阿姨，其实他们都蛮有他们
的
出门，
肉肉
的，不是他们出门的打扮都蛮有自己的 style、欸、
你讲这个我早就有准备，因为我每次去那个日本都会到书局去买他们那个穿搭的，他们都会有50加以上的穿搭，
真的假的，
对，我都会买回来，然后想说以后照着穿，而且在他们的伊势丹百货啊，他们有专门是男性的楼层、嗯、而且分得很细哦，30岁40岁50岁60岁、
啊、真的假的，
每一层楼就是那个年纪的的服装、嗯、你会看哇原来有这么多选择，你有那么多可能性，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你50加以上其实已经超越你的想象中有很多不同的样貌了。嗯嗯，对，好，第二个就讲到运动的习惯，嗯嗯，对，像我们年轻时候运动是在追求有胸肌有背肌屁股翘
可以穿深 V，
对对，但是的50加以上的运动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这件事情，
对，
而是为了健康。
嗯，我跟你讲，像我今天早上就我是固定礼拜四早上会去运动，
嗯，一周一天啊，
没有啦，就是早上是固定这一天，嗯嗯，对，然后所以那个时间非常好对我来说，因为上班族都去上班了，
对，
然后那个时间都是一些大叔大婶，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等于台湾现在这个风气也被养起来了，嗯，就是说这些银发的乐龄的人，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是在公园晃晃那个晃晃脚
走走
或是跳跳
帅帅
对，甩甩手跳跳土风舞，已经不是局限在这样，他们就是在离峰时段都会占据那个整个健身房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气，就是等于全民的健康都可以慢慢被你这整个抬起来这样。
现在去健身房练的是肌耐力啊，
嗯嗯嗯，
就因为老的时候可能肌肉如果你没有训练的话，你可能
流失很快，
对啊，行动会不变，嗯，你想要那个，你一想到你可能将来活到八九十岁，嗯，你还要跑跳这么多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肌耐力给训练好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反而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跑更多的地方去做训练，啊，
不要被推去晒太阳。
所以你做了什么训练呢？呛呛美？
没有，我其实我是很，因为我不太喜欢去健身房，嗯，然后我都会去公园，就是有时候我会去爬山，没有，我的公园我会是竞走，嗯，我不是那种散步那种，哦
哦，不是甩腿甩手，
no, 我不会做那个，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个性比较急的，我没办法在一个定点，我要一直，嗯，一直动，一处在一个就是行动，
你可以在健身房里面一直跑来跑去
你觉得，欸，健身房一直绕圈是不是，
对，欸，真的有，欸，
没有，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嗯，一直有在行动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很喜欢去公园，我就是竞走这件事，嗯，然后你知道公园的范围很大，我就设定我可能多少时间我要走完可能三圈这样，嗯，三大圈，嗯嗯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因为有快走，我要训练我的心肺，
对，
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那个心脏功能其实真的会变差，所以你就是要训练你那个，
那你多久走一次？
我只要有空天气好我就会去走，然后我今天如果天气很好我也会去爬山至少一次啊，而且 爬山其实因为它是很陡，像象山一开始是很陡，嗯，就训练你那个就是一样， 我想要练习我的心肺跟腿，嗯，因为我觉得腿的力量很重要，嗯，我记得以前我瑜伽老师跟我讲说我们人站单脚站为什么很多人会站不平衡，嗯，就是因为我们的脚没有力，我们很长脚都没有在出力这件事，嗯，所以它就会变成它没有力量，那你将来你要走去哪里，你要去看这个世界都要用到腿啊，嗯，所以我觉得练习腿这件事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住台北的人大家都蛮常走路的啦，
对，
因为住南部这个大家就住南部大家习惯骑摩托车，开车就 A 到 B 一定是那个，那因为台北常大家坐大众，对对，大众交通工具，其实蛮习惯走路的，那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南部的朋友可以稍微改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如果能够走路的时候就是帮自己制造机会去走走路这样子。
好，再来就是要防止自己变得又老又粗俗的方法呢就是要保持学习的动力。
我觉得要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现在流行什么，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家觉得，学习好像是要念书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你才需要。我觉得学习的动力不是说是要去学那种知识型的，而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世界现在例如在流行什么，然后有什么话题，就是这个新的知识你要知道这件事。
对啊，之前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你很多人在30岁的时候就把人生给活完了，因为他学习只有到30岁，就在学校学习，然后在职场学习，后面就是用之前学的东西就是活一辈子，觉得这样够吗？我觉得这样不够啊，所以就变成是我看到身边很多50加的前辈们，你可以看到他们优雅跟不优雅，老化快跟维持很好的状态，其实最大的差异是在他们有没有在学习东西，对新的东西有没有接受，当一个前辈他对新的东西是很包容然后也很接受，而且跟你可以跟聊，你会觉得他 好年轻哦，跟你是没有距离的，但你如果跟一个没有在学习的长辈，他还活在旧时代旧思维，你跟他聊天你觉得哇真的好老，他是恐龙吗？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跟年轻的一辈讲话，比我们年轻的年轻人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如果你不赶快跟上的话，你会 被他们觉得好像就是你
是恐龙，
对，你是恐龙。
对，
就说到学习，除了我们自己到这个年纪该学习之外，其实我们的听众里面的人的爸爸妈妈大概也是乐龄的年纪，
对，
其实我觉得鼓励大家也是请你们去鼓励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学，就是现在很多什么社区大学啊，什么东西，像我常常听我的好朋友他妈妈就是会去社区大学画画，然后去什么什么，就是画水彩，或是做一些编织的课。我就觉得哇，他的爸爸妈妈好会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你就会看到他爸妈的样子是开心，
对，
那个感。虽然他是一个老人没错，但你就他的心态，他整个的状态，
笑容，
对对，是很年轻的。
那我这边其实要分享一个啊，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部分都依赖我们的肉体。就是你的肉体很健康，你可以到处跑到处玩，可是你知道到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越依赖的是你的头脑跟精神，所以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把伏尔泰给搬出来了，他说对文盲来说晚年如同寒冬，对有学识的人来说晚年却是收获，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当你脑袋的东西
越来越多
越多的时候，其实你的老年生活是丰沛的，你可以用很多不同角度去看待生命，或是用很哲学的方法去看待你遇到的事情，可是你脑袋是空空的，你就会一天到晚唉我老了，
然后抱怨老人，抱怨小孩啊，
这种长辈我们常看到，哦，
对，而且你也比较可以融入社会的脉动，你会比较跟大家不会脱节，那自然那些不愉快摩擦就会变少。
没有，应该是说就比如说如果你脑袋空空的老去的话，你就是在那个一栋大楼的二楼嘛，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悲观的，然后都是那种很不幸的角度去看，但如果你的学识多了，脑袋装的东西多，精神层面很丰沛的话，你可能就在20楼，你看到的是更宽广，
哇，
是吧？所以心态就不一样啊，就同样面对生老病死，你脑袋有东西有涵养的，你看生老病死就是另一种场景，一种画面。但有些人看生老病死就是啊，我人生这么苦，我就是衰啊，我就是不好命的人。对，所以当你的观点不同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情状态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是学习的过程其实是很快乐的。像你说上课，像我前阵子就是在上那个线上课程，然后其实也不是说你要学多厉害的东西，
对，也不是要去拿证照，
然后也不是说学完之后你能多厉害，
学完之后不是要当星座专家吗？
我没有给这个压力，而是我觉得那个过程，你上完的时候，你那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心情是开心的，那种开心是觉得哎， 就是也不是要有成就感，因为你是在上课，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有东西是在学的，
应该说你有在被充电的感觉，
对，
就是你不是把电用完，你还是不断的有在充电的感觉。
对， 对，
好，再来
再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是让人最需要改的地方。
什么啦，就是说有些年纪大的人就比较会对晚辈碎碎念，
就是要养成多听少说的习惯，
对，然后倚老卖老，
长辈真的，有些长辈真的很爱碎念，就是天气也碎念，隔壁邻居的小孩也碎念，然后路上的行人也碎念，更不用提自己的家里的成员，那个话是没有意义的，你懂我意思吗？
他就把心里想的东西都直接用嘴巴讲出来，我心想说，
对，
你心里的 OS 干嘛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呢？对不对？
而且我很害怕那种婆婆妈妈聚在一起是讲八卦，或者聚在一起骂自己的媳妇。
我跟你讲，他们就很怕空白，你知道吗？就是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空白，就觉得很尴尬，他们就一定要讲出个什么东西，但又讲不出个什么东西，所以就只能发出一些废话，然后就填满那个空白。然后另外讲到就是不要太多话，真的是，我其实我有意识到，因为有时候遇到比较晚辈的时候，你就是恨铁不成钢，或是想把你的 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晚辈，你就不知不觉把自己太多
开始
想法
就
说，但有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搞不好他比我更厉害啊，搞不好他们这年代已经不这样想，所以我就把话说回来，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好像是觉得为人家好，想要把自己的那个经验什么告诉分享一下，但是想想看好像也不需要这样子。
我觉得看人啦，就是你把你的经验人生经验做分享给晚辈，避免他多走一些冤枉路，我觉得这些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你要适度的拿捏那个分寸。
我大概现在的原则就是我大概顶多讲一次，
但是在关键点，我的经验是在关键点的时候你还是适度的要提醒他一下，
我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毕竟活了这么久 好歹也有一点东西，有经验值嘛，其实是可以提点的，只是我很不喜欢老人就是倚老卖老这件事，第一个，第二个很喜欢碎嘴讲八卦，你知道 我有时候带狗去公园就是遛嘛，我会看有些因为天气很好，很多就是推出来，或者是在那边就聚会，然后就开始讲一些八卦什么的，你要知道你在讲的当中你没有感觉，但外人看其实那个样子是不好看的，真的很多人就是如果聚在一起一直这样叽叽喳喳讲八卦然后骂什么，其实你的样子是不好看的，
好，刚讲是我们整理的几个方法，但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有一个不老的方法就是继续工作，我有看到一个
Ryan 深深的吸一口气，讲说我明明就要打算退休。
对，
没有没有，其实退休没有想象中的好，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那个好像日本的调查，就是65岁退休之后，好像男性没有多久就死掉了，我所谓的工作并不是说退休后为钱工作，而是你有一份事业或是有一份喜欢的东西，你让自己 routine 的去运作，
对
啊，然后而且工作也是一个让你跟外界接触的一个管道，你看哦，现在 Ryan 如果你不工作，你就在家养老的话，你就只能跟你家那个大眼瞪小眼哦，你没有办法接触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哦，你会越来越老，对不对？
的确，的确是啦，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就讨论说广告公司要开多久，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为钱业绩追着跑的话，继续开啊，以后就是一年接一个客户就好啦，对，就是接你有成就感的，然后接你做起来开心的，对啊，所以
我觉得Ryan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不要过那种生活是朝九晚五，懂我意思吗？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一直在过的工作是朝九晚五，当然不是你啦，哈，所以
他很久没有朝九晚五了，
对，我知道。那我觉得有时候会想退休的原因是因为不想要就是真的每天就是赶着9点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再跟着大家一起下班，
像我们现在录 podcast 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就是 他也没有给我们很大压力，但是我们就是 routine 的会准备一些资料，然后来固定这边聊天。然后，哎，你节目上架之后，又看到好多人听，又有一些影响力，那这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正循环嘛。所以我指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工作了。嗯，不然有补充吗？看你是没有要补充，
没有，
他就割眼袋，就优雅了，
万事 OK。
是，我觉得要优雅老去，就用八个字送给大家，就是享受当下，善待自己。所谓善待自己，就是你不管在保养啊，然后在饮食、运动，还有跟人的关系，就是不要亏待自己啊。你已经委屈自己几十年了，你在五十加，你是真的就是好好善待，凡事把自己摆在最前面，是吧？我们刚广告也在想讲这个，对，广告的那个mindset 也在讲这个东西，对对对，就是保养，你就是。好好的爱自己的皮肤，
对，
然后今天受伤了或是太干了，你就好好的对待它。然后饮食的话就吃健康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就是心情不好，你大吃没有关系。对，再来就是运动，哎，运动不是折磨自己，是要让自己状态更好。那跟人的关系就是那些要让你很费神、很费力的朋友啊，就不要了，
断舍离。
对，就好好的跟那些可以跟你正能量一起学习的朋友在一起就好了，这就才叫真正的善待自己啊。享受当下，就是不要觉得说你现在真的老了，跟以前比不能比了，你要记得今天永远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你还活着的时候最年轻的一天。
这样听听老年生活没这么恐怖，哎、
一点都不恐怖，
真的。
没有，觉得纯粹是心态问题。以前真的很怕老，以前觉得40岁就老，可是我们真的到40岁，你的状态很好的时候，你个人觉得40岁是你最好的年纪。那我相信50岁如果用这种状态去走的话，五十岁也是我们最好的年纪啊。
而且想去做医美就去做。
好，
啊、
来、我们最后用精神鼓励那个结束。来，
什么东西？
一二三，叫叫叫！
什么啦？好烂！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嗨，大家好，中场休息不鸡汤第一次的听众团购来咯。
来了来了。
James 跟芝芝呢访问完之后就想说，哎，不然就给我们听众一些、产品的
优惠。
优惠。然后自然主义跟酷明星这两个品牌呢旗下的明星产品呢推出了两个团购组合。然后我看他给我们的价钱，哇，真是非常的厉害。每一个组合至少都省下了八九百块钱，
超杀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然后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团购的产品，你最推哪些呢？
其实我为了保持身材，已经平常都不太吃点心了、甜点这类的，但是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让我每次就是这样放在我们办公桌上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拿一卷来吃。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很多零食嘛，每次放酷蜜星的那个产品的时候，放一下我要拿的时候，怎么一下就没有被烧光了。
其实从以前我就喜欢他们的那个自然主义的那叫做苏打饼，所以后来他们出的这个米果卷啊，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的口味。那像我自己最爱的就是那种有含肉松在里面的那个米果卷，那一卷里面就是甜咸都有兼顾到，我就超爱他们这个的。
对啊，因为它的口感就很特殊，就是James 研发的，就是他讲 mix 很多好吃的食材在里面，变成了一个糙米卷。
而且以前啊，这一卷还有被高铁
对高铁选
指定甜点。
对，然后它的苏打饼干呢也不是传统苏打饼干，有加了
什么奇亚籽、
奇亚籽啊，
还有麻辣的啊，
还有
椒麻、
蓝藻，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
對
啊，
很多健康的一些元素。
对，很适合你在上班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泡一杯咖啡，然后搭配他们的零食。
对啊，没什么负担。
讲到咖啡，虽然我们的 Kubi Star 咖啡店还没有开，但是我们已经先把绿瓜包给做好了，
生产出来咯。
对，所以呢我们这次另外有开一个 Kubi Star 的绿瓜包咖啡的团购，然后大家可以先尝鲜一下，在下午呢上班很无聊的时候，你可以配上酷蜜星自然主义的 甜点，再加上 Kubi Star 的咖啡。
而且我跟你说，咖啡组合因为它的包装很漂亮，假设说你想一个带一个伴手礼去给你的客户或你的朋友，那又不会让自己太负担的话，这个组合是很推荐的，我觉得。
对啊，然后我们把连结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哦，他们的产品设计包装不但好吃，产品好吃，包装设计都非常的，我觉得很下趴。
对
、啊，所以送礼呢自用都很好，然后这次优惠真的杀很大，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这次的团购
中场休息不鸡汤第一次的团购活动，大家买起来，
救救 Kubi Star，
干嘛救啊？
好，拜拜，
拜拜。